笑对中共对台恐吓，川普泄漏惊人计划。王炳章76岁生日临近，呼吁各界救援。韩警首总统府未有结果，弹劾案法官人选特别。俄国从叙利亚撤离军备，叙利亚领导人伊张合影引热议。涉嫌偷窃特斯拉机密在中国设厂，男子获刑。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8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健康是每个人都渴望追求的目标，然而当肾虚和三高等问题缠身的时候，应该怎样办？节目的结尾，我们将分享来自加州 Annie 的真实故事，她是怎样在短短的时间内轻松找回健康的。这个案例或者能够为你带来新的启发和希望，千万不要错过。中共上个礼拜在台湾周边及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的大规模海上演习，引起外界极大关注。中国对此演习既不承认亦不否认的态度，亦令很多人感到疑惑。有专家认为，中共最主要想要恐吓的还是川普。不过川普曾经的一段讲话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令中共不寒而栗。中共解放军上个礼拜在台湾周边东部海域、日本列岛及南中国海举行了1996年台湾危机以来最大的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近百艘船只，约三分之二是军舰。台湾军方亦为此成立应变中心。前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乔博斯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中国解放军这次的演习不单只是想要恐吓台湾、日本和菲律宾等邻国，他们想要恐吓的最主要还是川普，旨在警告川普和台湾保持距离。不过川普的反应总是耐人寻味。12月17日，川普再次发表讲话，习近平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坦言媒体讨厌我这样说，但习近平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川普还说曾经和习近平书信对话，美中一起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有分析认为，中共已经渗透了西方各个民主国家，同时他与普京、北韩、伊朗等中东国家形成了一股势力，如果和中共硬来，必定会陷入世界级的战争中，结果就是各个国家废墟无数，家破国伤。在这种情况下，用这种所谓的友好方式拉拢中共，可以有效地牵制住中共，解决所有可能发生的战争行为，不会使世界生灵涂炭。不过如果中共敢造次，川普还有最后一招。有网友发现，今年4月中旬的时候，川普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透露了一段令人震惊的消息。他说，我建造了一个国家以前从未拥有过的武器系统。川普说，我们有一些你从未见过或者听过的东西，我们有普京和习近平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东西，没有人，我们所拥有的令人难以置信。川普总统正在扩大他关于美国军事力量的令人惊叹但难以解释的讲法。分析指，这个可能是川普不在意外界质疑的原因之一，因为他有满满的信心对付中共。另一方面，战争工作室的史蒂夫·班农最近将川普描述为全民领袖，心地善良，灵魂宽广，所以川普仍然留有余地，除非万不得已，战争只是最后一步。最近无人机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川普的这段讲话被翻出来，无疑令人浮想联翩。川普确实有不为人知的强大无比的一手好牌。时评人唐正远认为，川普说他和习近平关系很好，是一直以来都非常乐此不疲的一种经典的外交话术，但是该落手的他其实这个力度一点都不会减。时事评论人蓝述认为，川普的策略是以实力求和平，在谈判台上解决问题，在谈判台上为美国争取最大的利益。这样他上任之后，估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主要嘅精力都会放喺美国国内，通过各种政策嘅变化，使美国嘅实力能够得到迅速提升，迅速咁强大起嚟。呢个系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佢嘅人事布局已经到位啦。佢所有嘅几乎所有嘅内阁成员都系对华政策嘅强硬派，咁佢最后落实就系人事布局，人事布局已经到位，所以下一步。佢已經準備好同北京之間進行談判。被關押長達22年嘅中國異議人士黃炳章即將迎嚟76歲生日。全球各地民運組織同人權團體響應自由黃炳章關注組嘅倡議，近日發起全球行動營救黃炳章嘅救援運動。自由黃炳章關注小組喺12月11號透過 Twitter @3WBZOfficial 發布倡議書，呼籲全球公眾參與全球行動營救黃炳章運動，以各種形式為黃炳章博士送上生日問候。一位曾經同黃炳章同在韶關北崗監獄服刑嘅異議人士張先生，呢個禮拜二接受本台採訪嘅時候話。佢喺獄中遭到獄警嘅警告，唔准接近黃炳章嘅囚室。張先生出獄前先知道黃炳章從入獄開始就被單獨囚禁。當局一方面驚有人講俾黃炳章知監獄外面嘅情況，另一方面驚有人協助黃炳章越獄。張先生補充話：我喺廣州認識嘅范一平，佢係紅二代，曾經因牽扯到黃炳章案。亦被判刑3年。范一平早年曾经喺广州见过从美国返嚟嘅黄炳章。黄炳章当年想走孙中山革命嘅道路，呢个对国内嘅极权体制而言系唔能够容忍嘅。呢项倡议发出之后，迅速引起全球各地民运人士、人权团体及社会各界嘅广泛回应，形成一股凝聚国际力量嘅声援浪潮。黄炳章喺1947年12月28號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佢被誉为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第一人。1982年，黄炳章喺美国创办咗《中国之春》杂志，成为中国民主团体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嘅创始人。2002年7月，黄炳章喺越南被不明身份嘅人员绑架，随后被带返中国。2003年2月10號，佢被深圳市中级法院。以為台灣從事間諜活動嘅罪名判處無期徒刑，自此被單獨關押至今。維權網報導顯示，黃炳章長期受到非人道嘅待遇，身患重病，包括一次大中風、兩次小中風以及嚴重嘅過敏症。冬季更加經常受凍瘡、褥瘡嘅折磨。由於獄中條件惡劣，家屬探親一度嚴格限制。直到2014年2月28號，黃炳章嘅弟弟黃炳武先至獲准同佢會面10分鐘，得知佢被長期關押喺監獄小號入邊，同外界隔絕。南韓總統尹錫月戒嚴風波引發南韓官場地震，南韓12月3號緊急戒嚴事件。合作偵查團17號第二度試圖搜查總統府內嘅警衛處，期間遭遇阻礙，雙方對峙近8個鐘頭之後，警方最終撤離。此外，尹錫月彈劾案主審法官嘅人選被指特別，呢名法官由尹錫月親自任命，並且曾經將三星董事長輕判釋放，消息引發業界關注。韓聯社報導，喺17號10點20分，特別偵查團向龍山總統府派遣偵查員搜查總統府警衛處，但警衛處再以刑事訴訟法規定公務同軍事機密要地不可擅自入內搜查為由進行阻攔。喺對峙咗近8個鐘頭之後，特別偵查團喺晏晝6點左右撤離。總統府警衛處表示，將喺聽日告知係咪配合。扣押搜查。據悉，總統府警衛處服務器內存儲存警察廳長趙志浩等人嘅電話通話記錄。趙志浩喺戒嚴令發布當日，曾經同總統尹錫月通話6次。喺搜查未有結果之際， 合作偵察本部聲明指出，南韓軍事法庭簽發針對前戒嚴司令部司令陸軍參謀總長朴安珠嘅逮捕令，尹錫月3號宣布緊急戒嚴後，朴安珠被任命為戒嚴司令，頒布第一號戒嚴令，並向趙志浩傳達戒嚴令內容，下達控制國會嘅指示。另一方面，韓聯社指出。 呢次南韓憲法法院審理抽選出嘅主審法官，啱好就係尹錫月親自任命嘅，將三星董事長輕判釋放嘅主審法官鄭亨直。鄭亨直畢業於首爾大學法律系，舊年12月獲得尹錫月任命成為大法官，係現任6名大法官中唯一嘅保守派。佢喺擔任首爾高等法院審判長嘅時候。 曾經將三星電子會長李在容判處緩刑釋放，對此憲法法院聲明指出，無論主審法官係邊個，都唔會影響憲法法院嘅審判速度同埋方向。 兩名美國官員同一名熟悉情報嘅西方官員透露，喺敘利亞前總統阿薩德落台後，原本喺敘利亞維護。 阿薩德政權利益嘅俄國軍隊已經開始從敘利亞撤出，並且帶走咗大量軍事裝備同軍隊。呢次撤軍從上個禮拜開始，規模十分龐大，但仲唔清楚呢個舉動係咪永久性嘅。而喺17號，敘利亞反抗軍領導人艾哈曼德薩拉會見咗冇帶頭巾嘅英國駐敘利亞女特使斯諾，呢個舉動引發外界關注。 美國同西方情報機構表明，俄國嘅官員正在將海軍資產從敘利亞轉移到利比亞，當局正在向利比亞政府施壓，以確保俄國對班加西港口嘅主權主張。如果俄國被迫放棄敘利亞嘅塔爾圖斯，俄軍將失去地中海港口，嚟向北約南翼投射力量。飛行記錄同衛星影像顯示。 喺俄羅斯緊急情報登記嘅貨機，一個禮拜內至少7次抵達利比亞嘅哈迪姆基地，反映出俄軍正在快速轉移資產。16號，五角大樓新聞秘書賴德少將喺聲明中表示，美方已經能夠喺敘利亞更自由咁展開行動，因為可能對美國飛機構成風險嘅俄羅斯防空系統。 唔再構成威脅。喺敘利亞反抗軍趕走阿薩德政府之後，呢個國家嘅局勢仍然動盪。17號，敘利亞嘅新領導人沙姆解放組織領導人薩拉會見咗到訪嘅英國政府外交官員。呢個亦係自阿薩德政府倒台之後，西方大國首次對大馬士革派遣外交使團。 萨拉接待咗英国外交部中东司司长希基同叙利亚特使斯诺，三人嘅照片显示斯诺女士冇戴头巾，而萨拉企喺希基嘅旁边，同斯诺出现喺同一张相片中。英国电讯部认为萨拉正在调整自己嘅形象，以吸引法达国家嘅支持，令外界取消对叙利亚嘅制裁。呢个亦系萨拉第一次被拍到同一名。 唔戴头巾嘅女性一齐拍照。萨拉领导嘅反叛组织政府喺会见英国外交官嘅时候表示，佢哋同英国官员讨论咗叙利亚嘅最新事态发展以及英国喺国际上嘅重要角色。喺会谈期间，萨拉呼吁话应该取消对沙姆解放组织同叙利亚嘅所有制裁同限制。 喺呢個之後，德國同法國官員亦將同敘利亞新政權嘅代表會面。美國則表示已經同沙姆解放組織展開直接對話。目前為止，作為前基地組織戰士嘅薩拉，仍然被美國政府懸賞1000萬美金，即780萬英磅。佢承諾以寬容嘅新政權統治敘利亞，希望能夠團結各派。 并同国际伙伴接触。报道指出，喺同国际交往之际，萨拉放弃军装，转而着住商务休闲夹克同休闲鞋。佢表示：我哋着住军装，因为有一场战斗。当我哋举行平民会议嘅时候，我哋穿着便服。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有英文网友评论表示：佢讲嘅话听起嚟唔错，令我哋希望佢所谈论嘅最后能够实现。 希望敘利亞嘅人民以後過得更加順利。17號消息，中國浙江省寧波市居民擁有加拿大同德國國籍嘅弗貝爾，涉嫌竊取億萬富翁馬斯克旗下電動車公司特斯拉嘅機密，並且協助喺中國設立電動車公司，喺16號被約東區聯邦法院被判處1年徒刑。另一名中國嫌疑人邵一龍目前在逃。根據紐約法庭方面公開嘅消息，弗貝爾協助中國某技術公司創始人邵一龍使用特斯拉製造電池嘅技術，在中國開設替代公司。在這個之前，兩個人都是特斯拉加拿大子公司的前員工，獲得了接觸特斯拉技術的機會，隨後將其轉移到中國使用。外界調查發現，在2019年特斯拉收購位於加拿大的電池裝配線製造商 Hyber， 公司掌握連續運動電池組裝高級技術。在這筆收購案進行之前，兩名被告人策劃將這個技術轉移牟利，同時試圖銷毀竊取技術的證據。兩人重新製作了偽造文件，將其作為自己開發的技術使用。2020年，弗貝爾加入邵一龍的公司，並且在國際領域快速發展業務。2023年 FBI 卧底探員假扮成紐約商人，品上了弗貝爾以及其公司，最終獲得弗貝爾竊取技術的證據。2024年3月，弗貝爾在紐約長島和卧底探員見面期間被捕，隨後認罪。紐約東區聯邦檢察官皮斯譴責弗貝爾的欺騙行為，並且指出在廣告中，被告人甚至稱出售的是特斯拉公司的產品，現在已經遭到美國法律制裁。今日的裁決顯示出，我們將會全力保護美國的創新和美國安全。而司法部國安助理總檢察長奧爾森表示，這次判決同樣起到防止美國的對手推進全球野心的進程。腎虛疲倦，連餅乾都不敢吃，你可以想像到這種生活嗎？但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短短兩個禮拜就找回健康和輕鬆的生活，她是怎麼做到的呢？一起聽下她的故事。
去年11月份呢，我就入過醫院啦，小中風咁樣啦，跟住呢又手又腳又唔方便啊，冇咩力啊，咁樣行路又困難，就中醫講就係腎虛啊嚇，海鮮唔敢食啦，餅乾啊、蛋糕同埋啲豆類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其實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講嘢都冇力。咁啊，自從食咗三高代謝補之後咧，即係兩個星期我就有效。咁咧，我就覺得個腎臟嗰度咧，好似有改善喎。啊，結果今年食咗嗰啲餅乾啊、蛋糕都冇乜點反應，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謝補的而且確係對我腎啊、對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幫助。同埋咧，即係以前咧大便嘅時候咧，要花好多時間去用廁所啦。咁而家咧就係縮短嘅時間啦，即係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
如果你都為三高嘅問題或者腎臟健康煩惱，不如試下三高代謝補，話唔定下一個奇蹟就係你。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